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进行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讲到了《妙法莲华经》讲义第21品“如来神力品”的内容。在前面的几集中，对于《妙法莲华经》的宣讲之后，学佛人都知道，想要证得此经《妙法莲华》，真的是很不容易。既然是这么不容易才能够实证此经，而目前弟子们都能够在世尊的教示之后已经实证了这部《妙法莲花》，世尊却在讲完此部《妙法莲花经》之后随即就要准备示现入涅槃了。那么在世尊示现入涅槃之后，佛弟子们是不是应当要努力遵守世尊的吩咐，应该要长存一心？然而一心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一心努力在受持、读诵、解说和书写此经这四个部分。在这四个部分当中，不仅有利益于增益自己的修行，同时也有为别人的利益而增益。在受持与读诵的两个部分，乃是为自己的增益而做的。这是说在读诵、观行、现证、一心努力受持当中，能够使自己的智慧从观行之中不断的增长。又当在实证开悟了之后，仍然不断地去观察此经如来藏的体性，那就是在般若智慧中读诵如来藏经。因此真正的读经并不是捧着经典在那边阅读，真正的读经乃是在自家中一心努力地去读诵。然而自家又是指什么家呢？当然是如来藏家，因为如来藏才是自己真正的本家。当你能够从如来藏的体性上面不断地去阅读，那才是真正的读经。所以真正会读经的人，他是每天都在读佛门的内典此经如来藏。相对的，如果只是捧着大藏经在经文的文字上面很努力的去阅读，我们就会说原来他每天都在读外典。为什么说是佛门的外典呢？因为那都只是在经文字义上去读语言文字，读来读去都只能够依文解义，却是不能够如实这个理解此经的真实义理。因此说他所读的就是在读佛门外典。世上此经经文中的语言文字，那都是在宣示内典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如来藏妙真如心，并且在实证了之后每天努力地去观行如来藏的体性，那就是在读诵如来藏经。所读诵的才是佛门内典。若是当佛弟子们对于如来藏妙真如心的了解越多，那才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在读诵此经《妙法莲华经》。哪怕是所读的范围比较窄小，但那也已经是在读佛门内典，难能可贵了。然而能够读诵的前提必定是要能先受持。所以受持说的必定就是如法受持，也就是说想要修学佛法而进入内门，必须是要如法受持此经。至于一般人所谓的如法受持， 其实都只是在表象上说如法受持。更何况在末法时代，大多数的大乘佛教法师和学人又如何能够如法受持呢？实际上他们不仅连表象的如法都不能成立受持，又更何况是想要从理上从真实义中能够如法受持呢？当然那可就更加难上加难了。但是你如果来到了正觉同修会修学佛法，不但在表象上要如法受持，并且在真实义当中也要如法受持。因此一定要先知道什么是如法受持。因为如法受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当然要能够如法受持，就必须要先了解什么是如法，之后才能够进一步了解什么是如法受持。其实就事项上的如法就已经是那么不容易受持了，更何况是想要在宗义上的如法受持，那就更加的困难了。那么我们就在受持戒法的事项上来看，大乘佛教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文殊师利菩萨，他有没有剃头着染衣呢？没有。不但没有，他还是长发飘飘，带着宝冠呢。其次我们再来看看阿含诸经当中所记载的菩萨。在阿含经中曾有记载过，有一位这个名叫迦摄的童女，她示现出童女形而来出家弘法，可是她并没有剃掉头发，也没有受持声闻比丘尼戒，她只是单单受持菩萨戒行。然而她可是道道地地的出家菩萨她不仅穿着的是世俗女众的衣服，并且还留着长发即便是以如此身相外示于人，那他却是能够率领着500比丘游行人间弘扬佛法并且庄严自持尽显威仪。其次在二圣声闻教中，比丘是不得接受比丘尼的领导更何况是一位示现在家身相的童女来领导500比丘游行人间呢？童女迦摄她是以童女示现，她不是声闻法中的比丘尼，她是菩萨僧，而那些跟随着她的比丘们当然也不可能是声闻法中的比丘。这些跟随着童女迦摄的比丘们他们的身份必定是示现出家相的菩萨僧，而不是声闻僧。那么这是不是大乘佛教的僧团呢？当然是啊，因为如果是二圣声闻教，怎么可能会有一位童女率领500比丘众游行人间呢？并且这还是释迦世尊入灭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以才会被40多位声闻阿罗汉们在第一次结集经典的500结集当中就把这一件事件记载到四大部的阿含经当中。所以在释迦世尊的时代，大乘法当中的出家菩萨僧就有比丘比丘尼，也有童子童女，而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他们所示现的是童子身相，他们都是出家的圣义菩萨僧。 那为什么这样的事件能够如此在经中记载而彰显呢？因为大圣法并不是依止于声闻界来定位身份，而是依据法上的正量来定位的。就如在《大圣大集地藏十轮经》中，世尊曾经开示说，若诸有情待在家相，不剃须发，不服袈裟，虽不得受一切出家别解脱戒，一切结魔布萨自自悉皆遮遣，而有圣法得圣果故，圣意声色，是名圣意声。在这段经文当中，世尊特别说明待在家相的圣意声，所示现的相貌以及内涵。他们没有剃除须发，也没有穿着袈裟。这是说待在家相的菩萨虽然不受出家声闻戒，也就是比丘戒、比丘尼戒，作为这个别解脱戒，他却只受菩萨戒作为正解脱戒，同时他也不受出家声闻戒的一切结魔以及布萨。但是这样示现在家相受持菩萨戒的菩萨，事实上他是依止于菩萨戒的律仪去遮止、去阻断种种的不善法、不净法，而不会让自己自情放纵，并且努力的让自己不间断的在法上精进修持，像这样子持续在有圣法得圣果精进作为之下的缘故，那自然合乎于法教，而就含摄在圣意僧之中。像这样子示现代在家相的菩萨，当然就是圣意僧了。在《维摩诘经》中有记载，世尊十大示现声闻出家相的弟子，舍利佛、大目犍连、大迦摄、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等等人，都被世尊嘱咐去探望维摩诘菩萨的病。可是呢，他们都一一推脱自己不堪任去探望维摩诘菩萨的病，并且说出他们对于维摩诘菩萨在佛法正量上的敬畏。虽然当时维摩诘居士他平日穿着的都是华服，并且他还留着头发，戴着宝冠，具足了世俗人的相貌，但这却也无妨于他菩萨位在宗义上的正量功德。以此看来，在大圣佛教的道场必定是不同于声闻法教的道场，也就是说大圣佛教的道场有示现在家形象的男女二众，然而他们仍然是出家的菩萨僧，他们现的是童子以及童女的形象。同样的，在大圣道场中也会有示现声闻声相的男女二众，出家菩萨所现的是比丘以及比丘尼形象，只是示现在家相的出家菩萨都不受声闻戒，只受菩萨戒，而示现声闻相的出家菩萨却是以受持菩萨戒为主，另外再以声闻戒为别受持。持平而论，在现今的大圣法教中的戒法处处都已经被一些所谓的大法师解说错误了， 世上就法义而言，只有为了求证解脱分段生死而想要出离三界的小圣声闻出家人，才可以说菩萨界是声闻出家人的别解脱界。相对的来说，凡是在大乘法当中的菩萨们，都是在修习成佛之道。而成佛之道绝对是要依止千佛大戒，也就是要以菩萨戒作为依止和受持的。所以大乘法中的一切菩萨就必定是认知认定菩萨戒才是正解脱戒。此外，在成佛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几世受声闻戒，但是要知道，声闻戒都只是一世受持的戒法，声闻戒并不能够使人因此而成佛，所以应该要认定声闻比丘戒、比丘尼戒乃是别解脱戒。也唯有这样的认知，才能够如法受持佛法，如法受持戒法。那么至于在宗义上应该要如何如法受持呢？假使误会了宗义而以解脱道来作为成佛之道，那就是非法受持。因为解脱道的修行只能够使人成为阿罗汉，而不能够使人成佛。即便是想要以解脱道修正的方法努力于大乘法中来见道，那都是不可能的。毕竟是歧路亡羊，永远不得正法中义。那么如果说自认为是在修学佛菩提，自认为是在修学成佛之道，那就必须要有抉择智慧，如法受持大乘法的宗义。而大乘佛菩提的宗义就是金刚般若，就是一切种智。在佛菩提道的修正过程中，三贤位是以金刚般若为主修，十地位中则是以一切种智为主修。因为在十地之前所修的三贤位的般若的种相智、别相智，这是修学十地一切种智的基础，而一切种智则是十地之道所应修正的无生法忍。而修学般若十相智慧的基础，守在于实证金刚心如来藏。如果没有证得金刚心如来藏，而说他懂得金刚法，说他懂得般若十相，那都是狂言乱语，自欺欺人之谈。所以在宗义上想要如法受持此经，必须要先透过实证此经如来藏妙真如，之后才能升起般若本觉智。当自己知道升起了这个智慧之后，就能够确定这是可依的真实法，当然自己就更能够确认无误而正定受持不退了。所以说受持读诵此经如来藏的功德，本就是利益自己，在之后一定要先有这个智慧，并且要把自己的智慧增长浮脱不二了然于心，这样才有能力能够利益别人，而使他人也能够如法受持宗义，行于正道不离。因此自己能够受持读诵以后，才有可能再来为别人解说书写。又因为能够为人解说此经的功德受用，一方面先可以利益 当时代的人，同时另外一方面又恐怕当代听闻的人太少，或是听闻者一时不能圣解，于是呢就将之书写下来继续流传下去，以便期待能够再利益后世代的学佛人。因此世尊这个吩咐为人解说的同时还需要为人书写，当然一定要把如来藏妙真如心的自信功德书写描述清楚，好让大众可以回归到妙法莲华经来心得决定，不再受邪见扰乱，那就是在书写。当我们一心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四个部分都做到了之后，那就一定可以如说修行，行于正道而不背离此经了。我们知道世尊这样子宣讲关于理上应该如何，事上呢又应该如何的谆谆教诲，这些可都是有次第条理而不紊乱的。接着再来看世尊的开始。世尊开始说，所在国土若有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若经卷所住之处，若于园中，若于林中，若于树下，若于僧方，若白衣舍，若在殿堂，若山谷旷野，室中皆应其塔供养。所以者何？当知是处即是道场，诸佛于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佛于此转于法轮，诸佛于此而波涅盘。这是在说如来一切的所有之法，一切的自在神力，一切的秘密而重要的法藏，一切甚深而难以理解的各种事项，全部都是依此经如来藏而来宣示，并且无时无刻无处都是清净分明的显示出来。由于这样的缘故，所以世尊开示并且勉励弟子们，在如来示现灭度以后不仅应当专精一心受持读诵为人解说书写并且还要庄严自持，依于此经如说而修行。我们再进一步的理解并且遵从世尊的教导，不管修学的佛弟子们是在经卷所在的地方或者是在园中，或者是在林中，或者是在树下，或者是在僧方疗房处或者是在白衣居士的家里面，或者是在大殿堂头上，也或者是在山谷旷野不论是在什么地方，总而言之都应该要其他供养此经为什么这么说呢世尊是这么说的大家应当要知道，此经所在的地方就是道场，而诸佛如来不仅是在这个地方转法轮，同时诸佛如来也都是在这个地方波涅盘的因此此经所在之处都应该要其他供养诸位一定会想，哇，要盖这么多的塔，要如何来其他供养呢如实的来说，假使你因缘具足能够明心开悟找到了如来藏，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自己这一部《妙法莲华经》的经卷所在 啊，同样的，你就在此经的所在处其他供养。好，今天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